这周我一直在讲解耶稣对待施洗约翰的态度，主要引用路加福音第七章，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也有相同的记载。施洗约翰关在监里一段时间后，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告对了人，该不该把他所吸引的人都送去跟随耶稣。他开始怀疑耶稣是否真的是基督。在监狱中他深陷危机，召来两个门徒，派他们去问耶稣说，你是基督吗？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？这不仅涉及到他对耶稣的信心危机，也是自己生命中的一次危机。因为约翰的一生都致力于向犹太人宣报弥赛亚的到来，假设耶稣不是基督，那约翰的一生就白费了，浪费了神赐给他的伟大恩高。他身处危机之中，派门徒去找耶稣寻求帮助，但过了一小时耶稣都没回应，他根本没回复，只是四处走动实行神迹，他看到瞎子看见，聋子听见等等。而一小时后耶稣说，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，就是瞎子看见，聋子听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洁净，死人复活，他若信我就有福了。等约翰的门徒走后，确保他们无法听到也不能转达约翰，耶稣才开始称赞耶稣。他说，抱歉，是约翰。耶稣称赞约翰，说他是马拉基书所预言的先知，神要在他面前差遣他的使者，然后说约翰是有史以来世上最伟大的人，比亚伯拉罕、摩西、以利亚、大卫或任何你能想到的人都更伟大，这些都是极高的评价。我很多年都在想，神啊，你为什么不当着约翰门徒的面说这些好话呢？好让他们转告给约翰呢？而等了一小时你都没答复，只是行神迹，还说他若信我就有福了。在昨天的节目中，我分享了以赛亚书第三十五章，指出耶稣所做的是让约翰回到经文上。约翰熟悉以赛亚书，他引用了里面的经文，当被问到你是谁时，他回答，我不是基督，我就是旷野呼喊的声音。这引自以赛亚书第四十章，他引用了好几处。以赛亚书第三十五章讲的是那要为弥赛亚预备道路的使者会说什么，他会告诉人们，当弥赛亚来时，瞎子的眼必睁开，聋子的耳必开通，瘸子必跳跃像鹿，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。你知道耶稣做了什么吗？他没有用感性的方式回应约翰，比如情感上的拥抱，这或许能短暂的安慰他，反而耶稣给了约翰话语，他应验了话语，并让约翰的门徒回去传达。我相信圣灵会让约翰明白耶稣就是基督，因为他应验了话语，相信神的话语会让你蒙福，而不只是依靠某种情感上的回应或鼓励。这就是我这几天所强调的核心内容。我告诉你，这非常重要，因为当今社会已经大家太过追求情感，已经严重失衡了。我和很多人谈过，他们说没人爱我，大家都排斥我。我说这不是事实，他们却回答，我知道，但我的感觉就是这样。对很多人来说，事实如何并不重要，他们只在意自己的感受。如今还有人觉得自己不是男人而是女人，他们跟着感觉走。我说看看自己的排水系统就知男女了，甚至可以从分子层面来看，每个细胞中都有一个 X 或 Y 染色体，每个细胞都能揭示你是男是女。这和你的感受无关，感觉无关紧要。神造了你，体内每个细胞都能表明你的性别。而如今有些人感觉自己今天是女的，或感觉今天是男的，于是就跟着感受行事， 人们在这方面已完全失去了平衡，完全无视事实和现实。他们会说，我觉得没有人爱我，我没有这种被爱的感觉。你需要克服这种情绪，我们已把感受抬高到不敬虔的程度。让我读一段经文，出自以弗所书第四章。神让我多次默想这些经文。以弗所书四章十七节说道，所以我说，且在主里确实地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。他们心地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。你知道吗？我大概有十个系列的教导，几乎都是基于这些经文的内容。就这些经文，我可以讲很多，但这里提到人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。第十九节接着说，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这些词在今天用的不多，但私欲这个词指的是无法控制、毫无约束的情绪。因此，这节经文的意思是，那些无知与神所赐生命隔绝的人，是因为他们的情绪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范围，而放纵自己进入了私欲之中。神赐给我们情感，他创造了情感。如果生命中没有情感，会变得很无趣，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美好。情感用于适当之处是极好的，但这里说他们滥用了情感，将自己交给无法控制、毫无约束的情绪。这正是当今世界的写照。有些人认为生命的全部就是追求快乐，就是让自己感觉良好。以前的世代没有现今奢华的条件，也没有我们现在的娱乐方式，无论是手机还是在家中，他们都没有这些条件。你知道吗？以前的人花时间谋生，抚养家庭，把时间投入到处理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上，那时快乐并不是每个人生活的驱动力。我是在说，你不该重视快乐吗？当然不是，快乐是生活的一部分，但它不应该是生命的主导目标。我其实也可以做其他事，而不是，我是说，我每天花大量时间服侍，一天服侍和工作长达12到15小时，并不罕见。就拿上周来说，我已经很久没在白天回过家了，一直外出忙碌着各种事情。假设我的生活只是为了自己享乐，只为自己做一些事，我完全可以去做其他事情，但我却花了大量时间服侍他人。我花大量时间做了很多事，并不一定都是为要愉悦自己，但那是神呼召我去做的。我的生命带着使命，我在触及更多人，做各种事。我想说的是，没错，我们确实需要享受生活，但却不该成为生命中最重要的。我们已经严重偏离了神赋予感觉的正常用途，让感觉至高无上，封之为神。我可以肯定，现在全世界有许多观众，你感到沮丧，渴望拥有这些那些，而这一切都围绕着你的感受，围绕着你是否感到被爱、被接纳。如今很多人因觉得自己不被爱而自杀。别太在意，大家都差不多。成千上万的人都恨我，写博客批评我，指责我等等。若我只专注于这些，也会感到沮丧。但你知道吗？我选择专注于神，将所有忧虑卸给主，不让情感主导支配我的生活。我相信耶稣对施洗约翰的回应正是如此。耶稣没有仅仅停留在情感层面，对约翰说些只能让他暂时感到舒服的话，而是把他引回到神的话语中。因为神的话语才应该是我们生命的根基，是我们信心的根基。信心是从听而来，听是从神的话而来。 出自罗马书十章十七节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出自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，神希望施洗约翰凭信心行事。我相信当耶稣应验了经文，并让信徒回去告知约翰，圣灵向约翰显明了耶稣所做的一切。他会说，他一定就是基督，因为在一小时内谁能医治病人，是瞎眼的看见，聋耳的听见，死人复活，一小时行了这些神迹，这一定是基督，没人能做到这些。约翰在信心中站立起来，依靠信心而非情感，克服了他面临的困境。这一点非常重要，真的非常重要。眼下有些观众，你正处于危机之中，正向神祈求帮助，而你只想要情感上的修复，这只会暂时有效，之后你又需要另一个情感修复，更多的鼓励。通过这个节目，神正伸出援手，想让你回到他的话语中。神是否呼召了你？是否高了你？神的话语给你应许了什么？你需要站立在神的话语之上，而不是等别人给你一时的情感安慰、短暂的鼓励。你需要站立在神的话语上。我再通过马太福音第八章来讲解。耶稣正在四处服侍人，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，第五节这样说道，耶稣进了加百农，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，主啊，我的仆人害瘫患病，躺在家里甚是痛苦。耶稣说，我去医治他。百夫长回答说，主啊，你到我舍下，我不敢当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，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，对这个说去他就去，对那个说来他就来，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，他就去做。耶稣听见就稀奇，对跟从的人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圣经中耶稣只用过两次稀奇，一次是在这里，他因百夫长的信心而稀奇，另一次是在他因门徒的不信而稀奇。他惊讶于与他同行三年，听过他的教导，见过他的神迹，经历过所有的这些门徒居然如此迟钝，心里刚硬。第二次是他因这百夫长的信心而稀奇。是什么让这百夫长的信心这么大呢？耶稣接着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，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，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耶稣对百夫长说，你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，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。百夫长的信心之所以大到令耶稣稀奇，是因他说，主啊，我不需要你到我舍下，不需要你触摸我的仆人，也不需要对他比划什么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仆人就必好了。因为这人对神的话语有如此大的信心，只要你给我一句话，这就够了。神通过话语创造了天地，他说要有光，让我们造人，他说出所有这一切，神的话语安定直到永远。诗篇一百三十八篇二节说，神使自己的话显为大，超乎他的名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。耶稣的名是坚固台，一人奔入便得安稳。我并不是贬低耶稣之名的能力，耶稣之名大有能力，但诗篇一百三十八篇二节说，神使自己的话显为大，超乎他的名。一个人的名，或者换句话说，人的名不会超过他的言语。如果人不守信用，他的名声也好不到哪儿去。耶稣之名有大能力，但使耶稣之名如此大能的是神的话语。神发出话语，整个宇宙都依赖于他的话语。 宇宙借着他的话语受造，也因着话语而维系。我读一下希伯来书1:3，说道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话语托住万有。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手边。这里说他全能的话语托住万有，神用话语创造了一切。他说让我们创造这个，他说地要发生。神通过话语创造了这个世界，而这里说通过话语维系万物。我们眼见的一切现实事物是由话语所造，并由话语来维系。倘若神违背他的话语，没有持定他的话语，宇宙就会自我毁灭。他由神的话语维系，能看到这世界仍然保持完好，是因神从未违背过他的话语。希伯来书6:18说道，神不能撒谎，他不会撒谎，从未违背过他的话语。信心的最高形式是一个人说，神啊，若你在话语中说了，我就相信。耶稣对这个百夫长的信心感到稀奇，就在于此。这个人说，你只要说一句话，只要说我的仆人得医治，只要这样说就足够了，不需要你来我家，也不需要你摸他。大多数人需要主做很多其他事，因着他伟大的爱。主对许多人说，照着你的信心成全给你，他会照你信心的程度回应你。神会给你情感上的安慰，他也曾安慰过我。神在现实世界中做了一些事来鼓励我。我不是说他不会那样做，不是说他与我们连结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话语，但我说这是最好的方式，这是他希望你们生活的方式，就是带你到这个标准，只有接受话语。他以这种方式服侍约翰的原因就在于此，并非因他不爱、不欣赏约翰，或不理解约翰身处危机之中。正因他非常尊重约翰，才没有给他只能维持一两天的情感安慰，而是给了他话语。话语是神用来服侍你的最好方式。这句话的分量很重。当主开始向我显现这些启示，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会更多谈论并进一步解释。但当我开始明白这一点，看到神希望我单凭信心和话语与他建立关系，那是与他建立关系的最高形式，凭信心而不是感觉。当我看到这一点，就做出了决定。我说，神啊，无论你是否让我看见异象，是否听到你清晰可闻的声音，是否有鸡皮疙瘩或其他任何感受，我只要你最好的方式，我要得到最大的祝福。求神帮助我信靠他，相信他的话语。我并没有完美地做到这一点，确实有时神以其他方式帮助我，但在很大程度上，我的生命以神的话语为根基。我相信他的话语，正因如此，我看到了许多伟大的事发生。我曾参加过一些聚会，在那些聚会中会逐个为每个人预言，但他们会跳过我，然后继续往下走，并不是每次都这样。我也接受过一些预言，但普遍都是这样，每个人都会受到预言，唯独我没有。我相信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我做了这个委身。神啊，我想要你最好的方式，不是因为神不爱我，正是因为他希望我努力走在他的最佳计划中。我相信神尊重这一点。耶稣没有立即对约翰说那些称赞的话，他等到约翰的门徒离开后才说这些。这就是马拉基书中预言的那个人，有史以来凡世上所生的他是最大的。他等约翰的门徒走了之后才说这些称赞的话，是因为他希望约翰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，而不仅仅是建立在赞许和顺耳的话上。如果你面前有两扇门，人们处于困境中， 这两扇门分别代表了两种帮助的方式，一扇上写着感觉或情绪，另一扇上写着话语。我保证大多数人会选择感觉和情绪，而不是神的话语，因为我们并未以应有的方式重视神的话语。神对你我最好的服侍就是借着他的话语，而不是借着情绪或一些终会消逝的有形物质。他想要你站在话语之上。我相信今天神让一些观众收看这个节目，听我所说这些话，因为你正面临着灰心和阻碍信心的事。你在求神帮助，而神带领你来到这个节目，来到神的话语和这些真理之中。他想让你像马太福音第八章中的那个人一样，你说只要你说一句话就够了。神的话语说了什么？神的应许是什么？他对你说了什么？无论环境如何，无论别人怎么说，都要回到并建立在神的话语中。我告诉你，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信心的最高形式，站立在神的话语之上，而不是因一只猫走这条路，或者两只狗走那条路。神啊，赐我一个征兆。人们总是这样做，你用羊毛来验证，很可能会被羊毛欺骗。你需要站在神的话语之上。神借羊毛的征兆向基甸显现，神曾与我相遇，也会与你相遇。但我想说，他正将你提升到另一个层面，让你站立在神的话语之上。